今天呢是年底的最后一天了，我很开心可以在这边发布这部讯息，这部音频，然后来跟你一起总结一下2023年到2024年的目标，过去的目标和新的目标，然后一起来展望未来。今天这个音频呢，希望你在听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诶，一起拿出来一下，看看你的2023年年度目标是怎么样的。然后2024年呢，你会有怎么样新的目标？也请你花一点时间，听完之后可能写下来，或者是在听的时候就按下暂停，拿出纸和笔，写下你2024年的年度目标。首先要先简单回顾一下我的2023年的年度目标，其实有分为蛮多面向的，但是最后呢，由于自媒体的部分，我在中间途中曾经一度转变很多想法，所以刚开始立的年度目标到可能年中而已，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想要的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更改或者是去完成，所以真正自媒体的部分其实没有完成很多，完成的反而是跟生活比较相关的，还有跟自己比较相关的，这一点也蛮特别的。所以首先要来说说，首先呢就来说说我完成了哪几方面的面向。第一个呢是身心健康，身心健康我一直都蛮注重的，尤其是随着年纪开始慢慢增加之后，我开始会注意身体健康这个面向。精神健康的话，其实我一直都蛮在意的，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没有特别想说应该要怎么样做。但是身体健康是很外显的，你是可以很清楚感受到你的身体的。有时候身体呢也会影响心理健康，因为如果我还蛮明显的，像我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很焦虑，很焦虑的时候呢，其实心理就不太好受，有时候心理也会影响身体，这个我好像也很明显，因为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通常就会很容易身体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可能是像有肠躁症这个词嘛，就是可能压力太大或者是生活紧凑，就会肠子很容易蠕动过快，然后拉肚子。我自己偶尔也会有这个状况，但可能也没有到那么严重，所以我是不会看医生的。那之前有上吐下泻，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压力引起的，不过后来呢也吃了药啊就好了，然后检查也没有特别检查出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心理的压力有关系的。原本身体健康呢，我的定义是我希望我可以平均每周都能够运动。那我刚开始设立的目标是每天运动10分钟，可能是我为了要在家里运动，我就买了 Switch， 然后 Switch 的游戏我就买了蛮多种跟运动相关的，像有氧舞蹈啊，或者是很经典的健身环我都有买。那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每天呢会维持10分钟，但我后来觉得这样子下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所以后来到9月、10月的时候，我刚好因为有了正职的工作，我的上班时间变得稳定，所以我就觉得薪水跟时间都比较稳定，我就觉得我可以去上外面那个健身教室的课程，所以我就去上一些团体课啊，像瑜伽，像是有氧舞蹈等等的这些比较特别的团体课程，我就变成每一周可能都会运动1到2个小时，每周有一天会运动1到2个小时。我觉得这样子对维持身体的感受来说，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你有在运动，所以很明显我自己有感受到我的像比较容易，以前很容易就会走几步路就会喘，那像我爬山的时候爬那种很平缓的坡道，我也是喘到不行，但直到现在 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像我跳50分钟比较激烈的有氧舞蹈，是会喘，但是有一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对，这蛮特别的感觉。像你可能肌肉酸痛，但是会有酸爽感，就类似这一种，诶，觉得有在运动，然后肌肉有在使用，然后他们开始发出酸痛的感觉，但你却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一类的，我自己就开始觉得，诶，其实运动也运动完都会蛮开心的，然后运动对身体又好，所以就觉得其实运动也不错，但我还是不喜欢跑步。所以接下来啊，就继续说理财的部分。理财的话，这也蛮特别的啦，就只是我希望，因为要那个时候毕业了嘛，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开始存一点钱，因为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缴，就有点像大人，大人都会存钱。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应该也是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以防突然有什么意外，我没有办法工作了，可能我得看病，但我没有钱，或者是突然被裁员，然后没有工作怎么办？这样，所以我就还是有存一点钱，然后开始觉得，诶，投资理财很重要，诶，因为年纪也毕业了，所以像大人一样应该要投资理财一下，所以就去研究了投资理财，然后就定期定额的存这些股票的钱啊等等的，所以目前就还在持续进行中，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做研究这些跟财经相关的东西，这些对我来说真的很令人厌恶，而且很烦躁，所以如果可以不理他们，就有最懒人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真的就会选那个最偷懒的方法，因为我真的很讨厌研究这些跟钱有关系的事情。所以理财的部分呢，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因为现在还是12月31号，所以不算去年。但因为今年2023年我出国了2次，所以我把我的紧急备用金都花完了。所以现在呢，又开始要重新存钱，重新存紧急备用金、临时备用金的部分。然后股票的话，应该还是会继续存。投资理财的钱，理财的钱我是没有花掉，就它还在里面。所以之后我应该也还会继续做这个动作。然后要存的就是紧急备用金，这也蛮重要的，蛮紧急的。另外，我也希望2024，突然讲到2024目标，不行，等一下再讲，等一下2024的时候再一起讲。然后休闲娱乐，第三个是休闲娱乐。休闲娱乐是我希望我2023年出国一次，结果我出国2次，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达成这个目标，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出国玩，但是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出国。那今年你刚开始就今年就解禁了嘛，慢慢大家越来越多人在出国，所以我就觉得是时候可以出去了。我刚好抢到便宜的机票，所以就出国了一次，也完成了我自己一个人独旅的经验，然后我觉得还蛮欣慰我自己有做这个决定，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做玩这件事情已经经过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我还是觉得做得很好。下次也还会想要继续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这是我觉得今年应该还算蛮开心自己有做的事情，因为从小到大就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接下来呢是阅读。阅读的话，我其实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阅读好像一部分是我的算习惯了。对，我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找书来看，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想法，因为以前的我可能遇到问题我就上网 Google 一下而已，那我就看看网络上的这些部落格的文章，但现在我会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某一些问题，所以在可能大致阅览下部落格之后，我会直接去图书馆搜寻那些我可能觉得我看了之后会学到东西的书，那我就去借来看， 或者是我在持做的某件事的当下遇到的问题，我就会去找书，然后来翻阅，一边可能持做，然后一边找出问题，一边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看书这件事情，目前大部分我都是看工具书，但如果是说要看小说的话，我一直都希望我的写作能力可以更好，像用字遣词啊、赘字可以减少，还有连接词啊，或者是一些连接词汇，对，我都觉得可以更好，因为有一些赘字跟一直重复的单字，或者是很常用一些像都啊，或者是什么像是，我觉得这一类我都觉得，你看我讲话也是很喜欢说这些话，所以在写文章的当下就会再回去看一次，觉得废话好多，或是赘字很多，所以看书某方面来说，我是希望我写作能力可以更好。但是后来也因为很忙，所以小说没有，总是看不完，都看一点点这样。然后可能过了一阵子，我又想看其他小说，所以我又去看了不同的小说。那每一本呢，都是看一点点，而且时间一拉长，你会忘记上一本小说内容在讲什么，你就要从头看吗？但是也看了超过一半诶，对，就蛮困扰的。所以我是希望2024年我可以改善这个部分，底下也会再提到。最后一个是英文，英文的话呢，本来是说像考多益，然后可能读个书啊，可以再考比大一的时候考得更高分，结果跟大一根本差不多，而且这真的没什么，好像英文能力也没什么差别。然后又加上后来去教小朋友英文，对，然后就想说可能这件事情不是很必须，然后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后来是这样觉得。那我大概知道我的英文整个水平在哪，那我可以怎么样提升能力，主要会想要把英文学好，应该是因为我希望可以找一些工作，那他们可能会需要用英文沟通，那我觉得用英文沟通生活上我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工作上也许有一些单字是我比较陌生的，但我觉得如果是聊天啊，或者是 small talk 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至少能听懂，然后能简单的回答，我觉得敢说就蛮重要的，那至少我敢说。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硬要考一个证照，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做的应该是多多跟真的人类聊天吧，就后来就是这样想。所以其实有时候年度目标设了之后，不一定说它可能真的有带给你什么，或者你完成之后有没有什么喜悦，有的时候只是觉得那目标是你当下的渴望，可能再过几年回来看这些目标，就会觉得哇，这个目标好可爱哦，那个时候居然会想到有这种目标。对，所以我觉得记录你的新年新希望啊，新年新目标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你像我现在，我就很好奇我十年前有什么新年新目标。不过有几个新年新目标呢一直都差不多，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2024的新年新目标的时候，我希望我真的能在2024把这些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解决掉，因为我可能从我国中的时候十几年前我就想做这件事了，但我一直都没有做，所以我希望呢接下来我们的2024年可以越来越努力，越来越踏实。在讲2024年之前啊，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先说，我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呢有发表一篇文章，是说2023年我决定在每一个月做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一个新的挑战。然后真的呢就是尤其在下半年开始，三月吧，我觉得在三月开始，三月不是下半年，但我觉得下半年我更认真。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奇特的，因为我从可能2019年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人，喜欢做一些我没有做过的尝试，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记录下可能每一件我第一次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诶， 2023年有好多，我发现我做了很多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做的事，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才对。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那从3月开始，但是因为1、2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我还是觉得可以稍微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大条的，那我就写上去。所以1、2月的可能会觉得有什么关联的，但是3月开始真的蛮多是很特别的事情。今天我要回顾一下我2023年到底都做了哪些努力。我觉得在看完我做的这些努力之后，我还蛮感动的耶。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认真很努力的人。在看完这些之后，对，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要这样子做，因为你在写了这样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我好认真好努力，我好厉害哦。然后2024就会充满动力，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好每一件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的人，只要我付出我的努力，就所有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你真的会有这种莫名的勇气，所以听听我的，说不定你有勇气。首先一月的时候呢，是你光说啊，三月之前都是蛮莫名其妙的事，因为是应酬的。一月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自媒体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寄贺卡，但我好像到二月就过年结束我才寄，因为我就选择障碍啊，然后我想要自己设计贺卡封面，就我就设计了一个多月，然后都搞不出来，就整个很崩溃。但最后设计出来的贺卡我到现在都还蛮喜欢的，大概是这样。然后二月的时候呢，是我创立了一个习惯养成群组打卡，但后来好像到某个时候我就把这个群组取消了，对，所以现在是没有在打卡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然后是我本来原本自媒体的算是年度计划的其中一个算比较大的计划这样。所以在它结束之后我其实有点伤心，但是也有点松口气，因为群组这个东西就是要一直去维护嘛，所以如果你没有维护的话，可能就会用户会流失很快啊，或者是群组没有热度，群组没有在互动的时候就很容易解散。所以在怎么样维持一个群组热度的时候，我其实一直都蛮在练习学习要怎么样做这件事。三月开始呢，真的就一连串的大挑战。三月呢就直播，我就直播了好像两个月，我播了两个月，然后我就觉得这不是人过的生活我真的超讨厌直播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对着镜头然后讲一些大家想听的话，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做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崩溃，就真的觉得何必呢，赚这个钱不值得，太累了。所以如果可以选择工作的话，我是不会，绝对不会再踏进直播这条路。而且你做那个陌生客户开发直播，跟如果是你已经有一群很支持你的时钟粉丝跟你聊天的感觉不一样欸。因为如果是一群已经很支持你的粉丝，你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嘛，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的个性或是因为你的某个特点喜欢你，所以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是可以展现那一方面的自己，那就是你自己。但是因为你是做陌生开发的直播，这个时候呢进来的人都不认识你，你要怎么样留住他们，你要想一些可能一些特别的人设啊，或者是讲一些特别的话，想一些他们想听的话取悦他们，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件事情。对，可能我太老实了，我做不来，就觉得很别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尴尬，所以就很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接下来四月的时候，我就因为直播嘛，我想说那不然上一下唱歌课，就在直播的时候唱歌好听一点，也会比较容易有粉丝。后来就去报名了唱歌的课，但是刚好直播有赚钱，所以就拿直播的一部分钱呢去上了唱歌的课程。但是上了试验课之后，我到现在12月我都没有再去上我后来新增买的那些课程，所以我只有体验课，上完体验课之后我买了五堂实体课程，不是实体，就是五堂一个小时的正式课，那我到现在都没去上。对， 这也是2024年的年度目标之一啦，等一下再继续说。OK， 所以上完唱歌体验课之后就觉得，哇，我真的好像做了一件大事，因为从小一直都想上上看专业老师的唱歌课，但一直都没有去做，因为没有钱。唱歌老师其实蛮贵的，但是呢，在发现，诶，直播有一点钱诶，那好像可以去尝试看看我想做的事，所以后来我就去做了这件事情。五月的时候呢，我就独自出国了。这也就是也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到现在都还很感动的一件事情，都觉得做对了。就是在五月的时候，我自己去了冲绳。六月的时候呢，就是进行了偏乡教育。偏乡教育，我从六月做到八月结束，这也是我最灰暗的一段时期。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人生啊，就很崩溃，因为从三月开始就直播结束嘛，然后直播结束之后又辞职换工作，那换工作之后就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会很担心，所以就赶快找了那个英文偏向教育的这个工作，就做了之后又很不开心。然后那时候因为是住在家里，然后就离家住家里养两三个月吧，然后就去上课，这样就觉得 Oh my God， 真的是崩溃，每天都在崩溃。因为这些小朋友他们不是说什么很和蔼可亲的这种小朋友，他们可能都是家里有一些状况的小朋友，所以有些情绪控管有问题啊，或者是有一点暴力倾向这样。但是还好，所幸是因为他们年纪都还很小，所以他们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或是有暴力倾向的时候，你如果呵斥他们是会听的。对，就是他们是会听的，这跟国中生不一样哦。国中生你可能呵斥他，可能就打你了，对不对？而且我像我这没有在运动，那时候没在运动的人，这么瘦弱被国中生打，我可能是倒在地上就很困扰啊。然后那个国小小朋友虽然是比较小只一点，至少还比他们高，但是有一些也是蛮壮的，就会有点担心他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可能也是难逃一劫。所以就那时候上课的时候都觉得好累哦，但他们索性都还蛮听我的话的，对，就还行啦。只是有时候会面对这些情绪的变动跟很满的情绪丢到你身上，就觉得我到底是来很像保姆，是情绪管理老师、陪伴老师，或者是在教英文。后来都觉得自己没有在教英文，只是在对他们做陪伴的这个动作，就好累哦，真的。七月其实呢，因为我说了六七八月我都待在家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而且我也累到精疲力尽，没有办法再去尝试任何新的事物，所以六七八月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做任何新尝试的。但是因为九月我一回台中之后，我就做了很多新的事情、新的尝试，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把他们这些新的尝试分在月份里面写好了，这样看起来文章比较不会奇怪。所以我其实是从九月开始做这些新的事情。九月开始我进行了我第一份正职工作，所以因为有正职工作，所以我的时间跟金钱都稳定了，我开始有余裕可以去做任何我一直都想做的学习，所以我就去报名了钢琴课。我一直都想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意外的发现原来有救国团这个东西，然后救国团里面有很多很便宜的课程，所以我就去救国团上了钢琴课，然后上了两个月。然后因为后来时间因为没有班级没开成，就没有再去上课，到现在目前是没有上课的状态。但我当时上了两个月的钢琴课，然后也是九月呢回来之后，我就去上了运动的团体课程。然后上团体课之后呢，我第一次上了跳舞的课，它虽然是有氧舞蹈，但是对我来讲也是超级第一次在外面跳舞，就很像它也是有大镜子嘛，就有点像舞蹈教室，然后在那边在大家面前一起学习跳舞这样。我就觉得这个 整个很特别、很神奇，而且我很喜欢。对，所以也是我之后2024会想要有的目标。再来就是十月了。所以九月呢，就一共尝试了3件新的事情。那我一点分在七八九这样写下去。那十月呢，就是和男友出国，因为十月很忙，所以除了跟准备跟男友一起出国这件事以外，我就没有再做任何事情了。而且是第一次和男友出国，不只是第一次和这个男友出国，是真的第一次和异性出国，应该这样说，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新的挑战，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算是一个里程碑的感觉，所以我有把它写到我的新尝试里面。11月的时候呢，我是做了更改我 podcast 节目的名称还有封面图。我一直都想要更改我的 podcast 名称跟封面图，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有什么好的，直到某一天我刚好在录那个最新的一集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交友困难障碍这个部分，确实因为我觉得跟很多人磁场不对，那我就觉得我自己介于一个很尴尬的界限，好像有点，有些人会觉得我很酷，有些人又觉得就是没有办法跟我可能聊得来，像我觉得很酷的人，他们可能又没办法跟我聊得来。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不就是不够酷本人吗？所以这个节目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就觉得很像，真的是我的生活总结吧，就不够酷，有点酷，但又没那么酷，有点不够酷，就是普通人啊，普通人都这样。然后很感动的是一个是，刚好我跟男友去巴厘岛拍了这个照片，那其实它是一个影片。所以我这张照片是从影片截图的，但我真的超喜欢这张照片，看起来就很放松，很做自己，那种很享受当下的那个生活，这种状态我很喜欢，而且那个照片的配色真的很好看。后来我就做了我的这个封面，我到现在都还很爱，这是我从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封面好丑哦，然后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去改变，怎么样去设计，所以一直到现在我才觉得我爱死我的封面了。然后12月的时候呢，也蛮特别的，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而且我已经跟朋友讲了大概一两年了，就很久，我朋友也一直说，你不是每次都说要做吗？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去做，但是我在12月真的做了，而且我完成了，我准备了我的履历和作品集，我决定投远距的行销工作。这是我从大概我经营自媒体没多久之后我就说我要做的事情，但我也跟我朋友讲，然后朋友一直说，你不是一直说要做吗？还没有做。对，因为首先懒，因为作品集很麻烦嘛，然后再来是找工作这件事让我觉得很累，所以一直都没有去做。不过12月的时候是因为也是蛮好笑的来源，因为被自己逼的不得不找工作12月，所以我就准备了我的跟行销有关的履历跟作品集，然后就去投工作，而且我也找到了写手的远距行销的写手工作，那就蛮开心的，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份工作，它很悠闲，然后就是写文章，而且它不会就你不需要可能几点到几点的时候要出现，对，所以我就蛮喜欢这一份工作，现在乐在其中，而且这是我第一份远距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耶，非常开心。不过我刚刚忘记我原本想要说什么了，剧情上，对对对哦，因为我明年啊，刚好三月跟四月都有跟朋友约要出国，所以连续出国两个月。不是两个连续出国两个月，就是连续有两个月都会出国的话，对我来讲经济有点负担，所以真的是不得不在今年年底赶快找到工作，然后赶快有另一份收入，可以赶快让我存到更多的钱。目前就是这样，最后就要来展望2024的新年新目标喽。OK， 所以呢，2024其实。经过2023的年度目标之后，我就发现2024年其实年度目标不要设得太仔细，因为我知道我一定在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会想要更改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只要设立大范围的目标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设立了五个大范围的目标。首先第一个一样是运动，运动的部分呢，我就觉得不用到每天，所以我就变成每周有运动就好了。每周有一天运动一个小时，我就觉得这样 OK 了。就像以前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不是都每一周都有一天体育课吗？就觉得这样就行了。第二个呢，就是经济。经济的部分是好像是因为我要出国两次衍生出来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跟我之后想要出国过上一阵子生活的准备，所以经济的部分就不特别说，就是存钱一些想法这样，然后跟可能换工作找工作等等的。第三个是事业，事业的部分呢，我一直把我的，如果说我的正职工作是主业的话，那剩下这些自媒体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副业。那我的副业呢，我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变现的模式。我一直在找，但我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很适合我的方式，所以希望2024年真的可以有稳定的变现收入，我目前是这样觉得。然后细节的话呢，我可能都会在每一个月啊去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第四个是旅行，旅行我直接在我的总结上面打说先存20000再说，因为我大概算过，我每一次出国大概花30000块，那30000块的话就是含所有的东西，可能有一点吃的话，我就想说在台湾那些天我也是会吃啊，所以其实吃我就没有特别算很多进去，可能就一半一半吧，就一半就觉得在台湾也会吃饭，所以也没关系，所以可能住宿、交通、机票跟一些吃的跟一些玩乐费用是算在30000里面，那可能会超出一些啦，但我觉得那是活着就会有的支出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就没有算在出国的费用里。所以我觉得这样算下来之后呢，预计是存20000块可以应付我这2个月的支出，是这样觉得的。接下来最后一个也是最特别的，因为2023年我写了这一篇每一周都要尝试一件新鲜，每一个月都要尝试新鲜事物的文章，我开始觉得这个模式很好，所以我就规划了我每一个月都要做的一件学习的事情。为什么不是尝试新鲜事物呢？是学习，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很想做的事情，我有想达成的目标，但我一直拖延，我没有去做。一方面是因为我害怕我做不到，一方面是原本这些事情可能对我来讲就有着有点恐惧的成分在，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在2024年勇敢的踏破我的恐惧，然后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不管最后做的成品怎么样，至少我有去完成这件事，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从小时候就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如果我没有完成它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会不圆满，就很像小时候很想吃那个棉花糖，但到长大之后我都还一直忍着不敢去吃。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已经是时候有勇气、有钱、有时间、有能力，我在最好的状态，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去完成我一直以来害怕但是很想做的事情。所以每一个月呢，我就会主攻一项训练，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有哪些是我一直想学习但是一直没有去做的。其实有一些只是可能突发奇想，但有一些是真的一直很想每一天早上起床一周至少会想到可能3-4次的那一些事情。 OK， 所以就有几个，但我没有设到底有几个，我就念给你听。游戏制作，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个游戏，我主要就只是觉得做游戏很酷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我想画漫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就很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故事，然后画自己的画画，我就是想要变成一个有作品的人，会画画的人，不用说画得多好看，但我想要有我自己的作品，我想要了解画画有什么样的程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我需要知道的，配色有什么重点吗？这个颜色加这个颜色可以画出立体感吗？等等，我就是想知道这些事情，我就是想画画，没有为什么。第三个是我想学 Photoshop， 这也没什么，就只是一直很想学。然后第四个是 我想学 Premiere 影片剪辑的这个软体，我想要剪出自己的影片，不管是 MV 也好，或者是 Vlog， 或者是短影片啊，教学影片啊，故事型的影片，我都想剪，就是想要有自己的作品，没有为什么，好任性哦。然后第五个是我想跳拉丁舞，这拉丁舞呢，我还没有很了解拉丁舞到底有分哪几种，我不知道，因为每个舞蹈教室好像不太一样，但我想要去舞蹈教室学学真正的拉丁舞。我觉得你在学拉丁舞的人体态都非常好，所以我就很想要能够很有精准的控制我的每一个 move， 我的每一个手的定点，跳舞的时候它就应该定在那边，要强而有力的，我的脚应该要很快速踏的强而有力的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我的核心应该怎么样动，身体怎么样扭才是对的。我就想要去学拉丁舞，我觉得拉丁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舞种。拉丁舞里面呢，我特别喜欢街舞，但我觉得我的脚可能要跳成那样估计要一两年，蛮难的，所以我想去看看拉丁舞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热情的舞种，那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想去探索去学习拉丁舞。然后接下来是第几个，2、4、5，第六个呢就是唱歌，我一直想唱歌，这是好像是我成年来的梦想，所以就是我刚刚说我会害怕的事情啊，我一直想做。第七个是音乐制作，我想做自己的音乐，然后音乐制作完有录制，有唱歌，有一个作品，这是我希望做到的事。第八个是弹钢琴，弹钢琴也是一直想做的事，因为我觉得弹钢琴的人就很有气质，我一直想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弹钢琴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它是有点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次我看《流星花园》，那时候山菜跟道明寺他们好像在一艘游轮上面，然后那边有他的道明寺的家长，然后就有一台钢琴，这时候他们就想要让山菜丢脸，所以就叫他去弹，结果山菜竟然会弹钢琴，然后就觉得哦对耶，那以后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那我怎么办，就是少女的心思嘛，就觉得我一定要应付每一种突如其来的场合，我一定要能够会这些看起来好像需要花很多钱的事情，所以就觉得弹钢琴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还蛮奇怪的对不对，这个少女的少女梦吧。但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想学钢琴一直是我从小的梦想。第九个是学游泳，我一直想要学游泳，因为我觉得会游泳的人也是一样体态都很好，而且听说游泳是一个非常耗力气的运动，你可以在水里然后不怎么样流汗，然后在这样运动过程中你就可以消耗你身体上每一个细胞让他们运动，因为游泳是会让全身的肌肉都会运动到的一个工作嘛，运动，然后它也不会比起其他运动可能比较缓和一点，比较不会伤到可能腰啊或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而且我一直是旱鸭子，我从小到大没有学过游泳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蛮奇怪，因为我问其他身边的人都有那个课纲，好像是教育部规定说每一个可能几岁到几岁这些期间的人是他们会需要学游泳的，好像是明定就是需要学游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学校没有游泳池，或者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我们这边就没有人学过游泳，从小到大没有游泳课这个东西，就蛮奇妙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学过游泳，还是只有我没有学过游泳，因为好像很少人没有学过游泳欸，就很奇怪，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学游泳。因为上次我去巴厘岛的时候跳进泳池，那我就不知道要干嘛欸，就在那边飘啊飘，因为我不会游泳，而且我有点怕水。最后一个第十个，写小说，我一直想要写一个自己的故事，而且其实我某一些想做的学习他们是可以有连贯性的，例如说写小说写完可能可以把它做成游戏的故事情节让人家去玩，或者是画成漫画，对不对？所以这些其实是有一个脉络的，有点相关哦。这就是我2024年想要去做的学习，目前大概就是这样。 我其实蛮开心，我的2023年我觉得我过得超充实，而且不知道你的2023年是不是也是这么充实？你的2024年又有什么样的目标？欢迎你跟我分享。一样，我会把我的电子报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进来跟我聊聊天。在2024的部分呢，我其实是有用一个 Notion 模板的。那这个 Notion 模板我是唯一只有发给我的电子报订阅者免费的复制使用。所以如果你要想看我的这个模板的话呢，你可以加进我的电子报。那我可能会在1月刚开始的那个礼拜再发一次。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现在听到之后就加进来。那我那一月的那个礼拜会再发一次。对，如果你真的没有收到，你真的很想要的话，你也可以来信跟我说，然后看看我的模板跟我的一些新年新目标。就这样，下次见，拜，新年快乐！